俄尔处置退俄外企资产，美表示制裁将无限期。俄乌战后应伊拉克人上街抗议食品价格飙升，美通胀率创下 7.9% 的新高纪录。 IMF 与世银对乌克兰进行大额援助。俄乌冲突引发市场波动，分析师说逢低买入难奏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1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3月10号，俄乌两国在土耳其进行的会谈被指缺乏进展。同日，乌克兰多地仍然遭到俄方军队轰炸，同时面临升级的莫斯科信息战压力。乌克兰方面谴责俄罗斯当局对无辜平民进行了更广泛的袭击，呼吁冲突需要得到解决。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发布的公开情报显示，俄罗斯军方仍然在努力调动更多的人力，补充损失的战斗人员。在10号，俄罗斯军队仍然在准备对基辅地区进行新的包围进攻行动，但是目前没有取得较大进展。俄罗斯发动入侵之后，各国政府对俄发动多轮制裁。现在有数十家西方企业表示他们将离开俄罗斯或暂停在俄业务。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政府立法委员会宣称支持将离开俄国的西方公司进行资产国有化。俄罗斯的执政党指出，来自不友好国家的外国企业将可能会被纳入政府管理。不过有分析认为这样的做法对俄罗斯的经济帮助不大。评论人士何旭对希望之声说，即使俄罗斯国有化了所有遗留在俄国的西方公司资产，亦只能够收编企业在俄罗斯的残存部门，并不会有来自企业的关键技术、新的资金或产能来自外部。这样的做法是不能够持续发展的，对于俄罗斯的经济来讲亦只有杯水车薪的帮助。由于原油等大宗商品出口受阻，俄罗斯政府可能面临严重的经济困境。3月10号，大陆社媒微博流传一则消息和照片，显示一名在俄罗斯的中国女子花费了136元人民币购买了53升汽油。她本人说价格便宜得比人难以置信。相关状态显示出俄罗斯国内的经济正在因国际制裁而高度承压。在消息发布后不是多久，很多相关的评论和报道遭到微博大幅度限流。美欧政府表示不排除对俄罗斯的战争行为施加更多制裁。在这个礼拜，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美国和盟国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实施的制裁管制未有到期的时间。雷蒙多对 CNN 说，美国将会长期参与到其中，美国的盟友亦将如此，外界将参与到该事件中，并且取得胜利。而白宫新闻秘书沙奇亦在3月9号指出，现在有任何试图逃避美国经济制裁的国家，都需要自行承担行动的后果。俄乌冲突导致食品出口渠道受到严重影响，国际食品价格已经超过2011年的历史水平。半岛电视台报道指出，现在食品危机开始在多地造成混乱。在3月9号，伊拉克贫困的南部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抗议活动，民众对食品价格上涨变得非常不满。业界担心食品短缺的问题可能会导致中东地区爆发类似阿拉伯之春的抗议活动。在伊拉克的南部城市拿西吕亚，愤怒的抗议者聚集在市中心广场，这个是2019年席卷全国的反腐败抗议活动的爆发地点。有参与的抗议者表示，现在价格上涨让人无法生存，面包和其他食品的价格都已经太高了。伊拉克当地政府的发言人将价格上涨归咎于乌克兰当地爆发的冲突。为了平息民愤，当局内政部逮捕了31名被控抬高食品价格和虐待公民的人。但是政府人士认为问题仲会继续产生，亦是在这个礼拜伊拉克的中部巴比勒省亦爆发示威，一 一名抗议者在混乱中受了重伤。有安全部门的消息人士说，这是一场重大的全球危机，因为乌克兰在世界食用油市场中占有很大份额，亦出口了大量的小麦。贸易数据显示，乌克兰和俄罗斯出口了大约 80% 的葵花籽油，而这些出口活动在战争爆发的第一日就被叫停，这个令国际食用油市场遭遇混乱。全球最大的食用油出口国印度尼西亚在9号宣布，因为国内食用油短缺，引发家庭恐慌性囤积，该国将减少棕榈油出口数量，以保障国内需求。香港金融分析师黄宇明对希望之声说，俄乌冲突推动谷物和植物油价格大幅上升。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指出，2022年的2月份食品价格指数已经达到了 140.7， 其中植物油油脂的价格指数最高，录得 201.7， 谷物的价格指数录得第二高，为 144.8。 食品外加原油价格的上升会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同时亦会威胁到粮食进口国，尤其是严重依赖于俄罗斯、乌克兰谷物的国家的粮食安全。一些国家更容易因为粮食价格的暴涨而出现社会骚乱。美国劳工部发布数据显示，在今年2月份，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同比增长 7.9%， 再度刷新最高纪录。行业指出，与地缘政治相关的能源和商品价格已经大幅度上升，推高了市场的通胀率。预计乌克兰危机相关的产品价格将会进一步上涨。劳工部指出，2月份食品价格较上月上涨 1%， 而商品通胀率上升了 13%， 达到自198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新车和卡车价格出现有史以来最大的年度涨幅，服务成本同比增长 4.8%， 为1991年以来最高增幅。行业指出，由于俄罗斯的入侵发生在2月份的下旬，预计3月份的 CPI 报告将更全面地反映汽油等商品价格受到的影响。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显示，3月到目前为止，普通级汽油的零售价已上涨 19.3%。 相关消息导致10号美股下跌，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美元指数走高。通胀的上涨亦增加了美联储的压力。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曾经表示，他预计央行会在3月15号加息25个基点，低于业界预期。但是这个计划是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前敲定的。彭博的经济学者评论说，美联储的渐进式调控做法是有代价的。现在更渐进的美联储政策可能意味着以后美联储需要更加激进。巴克莱首席美国经济学家曼克尔加彭对彭博社说，通胀不太可能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回调出现下行，现在我们需要观察地缘危机会怎样发展，以及制裁如何发挥作用。乌克兰国内战情持续僵持不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相继宣布对受到俄国入侵威胁的乌克兰提供援助。 IMF 当局在3月9号对乌克兰提供14亿美元的紧急援助融资，这一笔款项是与去年10月对乌克兰政府支付的7亿美元以外的另一笔援助。 IMF 总裁乔治耶娃在金融时报论坛上表示，每一日 IMF 组织的成员都与乌克兰当局进行讨论，以帮助管理俄罗斯入侵带来的经济危机。他说，战争对世界的经济造成很大风险，现在全球的贷款人都在试图帮助乌克兰寻找最佳的援助渠道。俄国的军事袭击已经造成了大规模的人道主义危机和经济困难，动荡导致200万人逃离，今年乌克兰的经济可能会出现严重衰退，因此乌克兰的援助需求很大亦很紧迫。随着战争的延续，可能会面临更严峻的情况。而在这个礼拜， 世界银行董事会为乌克兰提供 7.23 亿美元的援助，其中包括贷款与捐赠计划，用于增加预算支持，帮助抵御俄罗斯政府的入侵。这一批援助款项来自英国、瑞典、日本、立陶宛、荷兰和冰岛等国。世界银行表示，准备在未来几个月内再对乌克兰和邻国拨出30亿美金的援助资金。该组织亦宣布，因为乌克兰人民遭到了敌对行为打击，现在已经停止了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所有投资计划。在过去的两个礼拜中，美国股市已经成为一个充满波动的市场。在9号，国际金融服务提供商安联的首席经济顾问艾力安警告说，投资者现在不应该继续采用逢低买入的战略，这样的话可以避免大量的损失。他在专栏文章中指出，现在所有的人几乎都开始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可以对正在下跌的股票抄底。他会给出的建议是，现在逢低买入不会是一个好的政策，原因是经济金融和政府政策无法好像以前一样对股价造成驱动力，而乌克兰的战争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市场数据表明，在战争爆发的第一个礼拜，很多散户投资者倾向于抄底，但是他们的购买往往与机构投资者的大额抛售相冲突，因此不少逢低买入的投资者承受了损失。阿力安说，现在市场已经与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如果这一场战争很快的结束，投资者可以回到常态，但是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金融市场会出现更加令人不安的波动，因此现在对股票投资者来讲充满了未知数。在过去的几个交易日中，美股出现震荡走低的局面，至今为止美国的主要股指已经下跌 10% 到 18%， 欧洲指股下跌了 15%， 新兴市场指数下跌了 12%。 艾力安说，作为市场的盾牌，美联储的作用正在逐渐感削弱，原因是当局正在准备采取更加紧缩的货币政策，这个将对金融市场产生压力。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俄乌冲突已经引发整个经济商品市场和供应链的中断，导致经济滞胀的风险增加，这个也是美联储和国际投资市场面临的最艰巨挑战之一。企业发展会受到影响，而发展中国家需要面对外汇和债务危机的风险。他强调，如果俄罗斯入侵引发的不稳定因素无消失，这样全球的市场和经济体将会面临更多的困难。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